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AI 日报的播客版，我是冰糖。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，一个信息量爆炸的周日。地缘冲突、 AI 需求、政治人物离世，今天的新闻可以说是牵动多个市场。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白话一起帮大家拆解这些信息，看看哪些跟你的钱包有关，哪些只是噪音。白话，你今天最关注哪条？
冰糖好，我第一个盯的就是美伊冲突。美军第三轮大计，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，这可不是小事情。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，每天大概有 20% 的石油经过那里。我虽然投资经验不多，但直觉告诉我，如果真关闭了，油价得飙，然后通胀预期上来，美联储可能不敢降息，那科技股不就惨了吗？但我心里也打鼓，伊朗说关闭，实际航运还开着呢，这到底是真风险还是标题党？
你抓住了最核心的矛盾，伊朗确实宣布关闭海峡，直至另行通知。但一家海事咨询组织，就是专门监测航运的那个，说南部航道仍对航运开放。所以目前事实是，官方表态很硬，但实际物流可能并未中断。顾凌波从两个不同信源交叉印证了这一点。白话，你觉得这对你每天定投的那只基金意味着什么？
我反应就是，短期可能波动，但如果冲突不扩大，市场可能很快消化。我明白不能因为一条标题就暂停定投，不过我也在学避险资产这个概念。今天新闻里黄金 ETF 可能涨，可我那10块钱的黄金 ETP 占比太小，几乎感觉不到波动。冰糖，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让我真正理解避险资产怎么在恐慌中起作用？
好问题，避险资产的经典例子就是黄金、美元、美国国债。想象一下，市场恐慌时，大家会抛售股票，买入这些跌得少甚至涨的东西。你手上那点黄金 ETF 就像一顶小伞，真要下暴雨可能不够，但可以让你体会伞的作用。今天你可以做一个小练习，晚上打开基金 APP， 看看你持仓里的黄金 ETF、 广发、上海金 ETF 连接 C 净值变化，同时对比纳指基金的变化，连续观察一周，你就能直观感受跷跷板效应。
作为练习简单，我记住。不过今天最让我安心的是另一条消息， CNBC 报道说，企业高管们认为 AI 需求几乎无限。虽然近期芯片股波动大，但需求面没有减弱迹象，这对我的半导体基金可是真利好。但我也听到有人担心 AI 投入的可持续性，你怎么看这个矛盾？
这恰恰是市场的博弈点。一方面，企业进入价值最大化阶段，意思是从过去盲目烧钱转向更注重回报。另一方面，高管们公开表态需求依然强劲。 CNBC 原文说的是企业进入价值最大化阶段，但 AI 芯片需求几乎无限。这不是矛盾，而是行业成熟的表现。白话，你持有的半导体基金占比接近 70%， 结构上确实集中，但短期基本面还算扎实。
的确，我最近也在反思这个集中部问题。今天的新闻里还有一条让我意外，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说 AI 创造了新就业而不是减少，他说相当确定这个结论，而且连他自己都没想到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 AI 投资逻辑是不是要从替代别人工作变成帮更多人工作？反过来，如果 Altman 只是过于乐观呢，有没有反例？
你问到点子上了。首先，奥特曼的说法目前只是个人观点，没有第三方数据验证，日报里专门标注了待确认。反例也很直观，比如客服行业，很多企业确实用 AI 取代了人工作息。但奥特曼的观察是宏观层面的，整个经济体里 AI 催生了像 prompt 工程师、 AI 训练师、数据标注员这些新岗位。短期内我们不能因为一句话推翻替代论，但至少提醒我们 AI 投资不是零和游戏，生态在扩张。
那我该怎么利用这一点？定投策略需要调整吗？
暂时不需要，定投的核心是纪律，而不是对某条消息反应。你每天10块钱往摩根标普500和两只纳指今年里投，这个节奏在市场波动时反而能买到更多份额。建议你现在就打开基金 APP， 确认定投计划正常运行，不要因为今天避险情绪上来就想暂停，也不要因为 AI 需求新闻就想加码，一动不如一静。
好，我今晚就检查。说到 AI 的能源瓶颈，今天还有一条数据特夸张，燃气轮机价格三年涨了 300%。 威尔向 GE Vernova 买了七台大型燃气轮机，每台超过 2.5 亿美元。这等于 AI 数据中心在疯狂消耗能源，把传统能源设备的价格都给推上去了。
我要是手上有 GV Vernova 的股票，是不是早赚翻了？
先别急，这个 300% 的涨幅来自 Melius Research 的估算，单一来源可能只有特定型号或区域的数据。不过趋势是明确的， AI 算力中心的电力需求暴增，传统能源设备反而迎来第二春。据 Evonova 股价半年涨了 70%， 市场确实在追捧这个主题。但对你来说，这个新闻的价值不是买股票，而是理解 AI 产业链的隐形成本。当算力越来越便宜，电力越来越贵，整个模型的经济账都要重新算。
有道理，那再往后推，如果能源成本持续上升，会不会反过来抑制 AI 投入？比如一些需要巨额电力的数据中心项目被推迟？
有可能，这其实是今天提到的企业进入价值最大化阶段的体现。大家会先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场景，比如广告推荐、代码生成，这些能耗相对可控，而极端耗能的训练集群可能会放缓。所以 AI 板块的波动来源不仅是芯片，还有能源、环保政策这些外围因子。今天还有一条新闻，宇树科技创始人说，机器人最终会走向普通消费者，就像30年前个人电脑一样。这其实也是能源焦虑的对面。如果机器人走进家庭，能耗更分散，对集中式数据中心的压力反而小一些。
对，我注意到宇树科技说的是机器人就像30年前的 PC， 意味着从专业装备变成日常消费品。那这对我的半导体基金是长期利好，对吧？毕竟机器人需要大量芯片和传感器。
是的，但请做好距离业绩兑现尚需数年的心理准备。宇树科技是中国公司，而你的基金主要投资美股和中国信息产业，有主题相关性，但不是同一标的。今天你还可以建立一张机器人产业链术语卡片，把宇树科技、人形机器人、关节电机、燃气轮机、 AI 能源这些词记下来，每个词写一句话定义，再附上今天的新闻链接，这样以后看研报就不会蒙圈。
这个办法好，我正愁这些名词没人帮我解释。今天还有一条不太相干但挺轰动的政治新闻。美国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去世了，特朗普的重要盟友，刚结束乌克兰行程。这会影响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吗？跟我的投资有没有关系？
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极弱。 Graham 是外交政策强硬派，他的突然去世可能影响共和党内部权力格局，但乌克兰援助的决策权在总统和国会多数党手中，就算有人接替，政策大方向不会急转弯。这个新闻更适合归类噪音。我们列了忽略清单，包括 Lindsey Graham 去世的政治分析、韩国股市估值新低、消费科技产品发布，如智能眼镜、水冷散热器，以及体育赛事，这些对用户组合几乎无影响，不应因此改变定投纪律。
那我今天真正要做的动作就三个：第一，检查定投是否正常执行；第二，记录持仓基金净值，观察黄金和科技股的跷跷板；第三，建立机器人产业链术语卡片。对了，韩国股市估值创历史新低，这条虽然与我无关，但作为学习案例挺有意思。刘猛说，韩国市场近年涨幅全球领先，但估值反而更便宜，说明上涨由少数股票驱动。这个结构跟我自己的组合有点像，我的纳指和半导体基金重叠度高，也是少数行业在涨。
太对了，这正是你该反思的地方。你的组合科技斜杠半导体占比近 70%， 且三只纳指基金重叠，一旦 AI 投入节奏不及预期或者出现监管打压，回撤可能超过 20%。 今天的地缘冲突是很好的压力测试，虽然目前美股还没开盘，但你可以预演一下，如果明天纳斯达克低 3%， 你的情绪能承受吗？如果不能，未来可以考虑逐步分散到一些非科技资产，比如小比例的国债 ETF 或全球医疗基金。但注意，这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卖，先理解风险再做决定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今天说的避险资产概念，我听了之后想试试用三位数资金去体验，比如每天花一分钟记录黄金 ETF 和国债 ETF 的价格，连续一周，这样可以吗？
完全正确，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让你交易，而是培养资产相关性的直觉。你在基金 APP 里搜索广发上海金 ETF 连接 C、国债 ETF 等代码，加入自选，每天收盘后看一眼，一周后你自然会发现，当股市跌时，黄金是不是在涨，或者有时两者同跌。这种经验比看任何理论都管用。
明白，我今晚就开始。谢谢病堂今天的拆解。我虽然还是很多不懂，但至少知道哪些新闻该听，哪些该忽略。最后提醒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聊的所有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具体操作请结合自身情况，必要时咨询专业顾问。
没错，投资是自己的事儿，信息只是工具。明天亚洲早盘我们继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航运状态和 WTI 原油开盘价，也会留意芯片股开盘反应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中文共7780字，符合要求。